说话间，已经到了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，窗外风声渐息，湖面一平如镜。极寒忽然显出倦态，他的双眼空洞无神，好似难民一般，直愣愣地盯着敞开的落地门窗。加布里尔悄悄地把文件夹放到一边，脱下了那件刻板的官样套装。随后，他独自领着极寒穿过花园，走过长长的码头，来到系着木头摩托艇的船坞的一头。他先登上了船，然后握住极寒的手，帮助他在船尾坐好。他把小电影明星墨镜划上鼻梁，又仔细地修饰了一下自己，似乎准备好要被人拍照。加布里尔开动引擎，将绳索解开，撇在湖面上任其漂浮。为了不让船留下尾迹，他慢慢地将船开离了码头，又把船头拨向南方。天空是如此清朗，但湖尽头的山峰却捕捉住了一朵流云的几缕纤丝。奥地利人管这座山峰叫霍伦山，地狱之山。你船开得相当熟练，极寒冲着他的后背说，
我年轻点的时候曾经玩过一阵航海。
在哪里？
波罗的海，
他回答。
我小时候在那儿过暑假。
是啊，极寒冷冷地说，
我还听说英格里过去在阿特湖这儿度过夏天呢。
加布里尔把船独自开到湖中央，关闭了引擎，转动转椅，面对着他。
你现在对我了如指掌了，
他说，
可我对你却一无所知，甚至连你的名字都不知道。我这样做是为了保护你。
或许是为了保护你自己吧。他把墨镜抬上去，好让他看到自己的眼睛。傍晚的余晖将他的眸子点亮。
如果阿尔斯蒂奇先生知道我把这些事儿告诉你，你知道我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吗？他会杀了你。
加布里尔毫不掩饰地说，
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确保他永远不会知道。
也许他已经知道了呢。他定定地看着他。
或许你就是在为阿尔斯蒂奇先生工作吧。或许我已经死了。你觉得我像在为阿尔斯蒂奇工作吗？
不像，他承认。不过你也不大像个德国收税官。
凭眼睛看到的，靠不住。
德国收税官也靠不住。一阵微风吹过小艇，在湖面荡起层层涟漪。
你闻到了吗？
极寒问。
风里花香的味道。他们管这叫玫瑰风。
真的吗？加布里尔点点头。极寒闭上眼睛，深吸了一口花香。
我母亲总在脖子上和围巾边上撒点玫瑰油。当叙利亚人炮轰哈马的时候，她把我紧紧揽在怀里，让我别害怕。我曾把脸深深埋在她的脖梗下，为的是能够闻到玫瑰的清香，而不是战火的硝烟。
他睁开双眼，望着加布里尔。
你是谁？
他问。
你已经开始了一项事业，我来帮你完成它。
这怎么讲？
你留在韦伯银行是有原因的，极寒。你想搞清楚阿尔斯蒂奇先生究竟在干什么？
现在你知道了，他是在为统治家族隐藏财富，那是可以用在叙利亚人民的教育和保健上的数十亿财富。这笔财富现在被存放在散落全球的一大把银行账户里。
你想要怎样？
我想把叙利亚统治家族赶回安萨里亚山区，再去当农民。
他停住了，又说：
你来帮助我。
我不能。
为什么不？
因为我没法获得你在寻找的信息。
信息在哪儿？
有些存在阿尔斯蒂奇先生办公室的电脑里，被他安上了很强的保安系统。
电脑保安是个虚构的神话，基坦。
这就是为什么他从不把真正重要的信息储存在电脑里，不信任任何电子设备。这点聪明他还有。
你的意思是说，信息都被他记在脑子里了？
不，他回答说，在这儿。他把手放在胸口上。
他随身携带着，
在一个小皮革笔记本里。他点点头回答，要么放在他夹克外套的前胸口袋里，要么放在他的公文包里。他从来不让笔记本脱离自己的视线。
笔记本里有什么？
一列清单，包括账号、银行机构的名字和当前余额，非常简单，也非常直接。
你看到过那个清单？
他点点头。有一次，他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，那个笔记本就摊开着放在写字台上，清单是他自己手写的，终止了的或者有改动的账户都被他一笔划掉了。
还有其他副本吗？
他摇摇头。微风拂来，携裹着阵阵花香，好像两人之间摆放了一束盛开的玫瑰。他又划上墨镜，指尖轻轻溜过湖面，留下淡淡的水迹。还有一个问题，片刻之后他说，如果数十亿美金的叙利亚资产不翼而飞了，那么阿尔斯蒂奇先生和他在大马士革的党羽就会开始寻找。他停顿了一下，又补充说，也就是说，你也必须让我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他把手从水面上收回，看着加布里尔，你能做到吗？
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。
能保证我的安全吗？
能，季寒，你会很安全。
我会住哪儿？
随你意愿。当然，只要你的要求不过分，我们都可以满足。
我喜欢住在这儿。他环视着周围的远山说，不过这里或许离林茨太近了。
那我们找个类似的地方。
我会需要一幢房子，一点点钱，不用太多。他迅速加了一句，只要够活就行。
我有种感觉，钱应该不成问题。
千万保证别让我用统治者的钱。他的指尖又回到了湖面上，他的钱沾满了鲜血。他似乎在湖面上写着什么，加布里尔忍不住想问问他写的是什么，又决定还是不打扰他。一丝云彩从地狱之山捕捉到的云朵里挣脱出来，在他们的头顶漂浮，看上去他是那么近，加布里尔忍住要伸手去将他扯下来的冲动。
你还从来没告诉过我，你是怎么找到我的。
吉寒忽然开了枪。
就算我告诉你，你也不会相信的。
是个好听的故事吗？
但愿如此。
也许英格丽会放弃他正在写的故事来写这一个。我从来就不喜欢二战中维也纳的故事，他们太像哈马了。他抬起头来，不再冲着水面出神儿，然后把目光锁定加布里尔。
你会告诉我你到底是谁吗？当这一切结束的时候，
你跟我说的是实话吗？
是的，季寒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
告诉我你的名字。他坚持道，现在就告诉我，我要把它写在湖面上，等自己一消失，我也就忘了。
我恐怕这行不通。
你至少该让我把船开回房子那边去吧。
你会开吗？
不会。
到这儿来，
他说，
我交给你。
天黑以后很长时间，吉寒还在阿特湖的公寓里逗留。后来在迪娜的陪伴下，他开着那辆爱抛锚的沃尔沃回到了林茨。迪娜喋喋不休地谈论着那个他们并没参加过的聚会，那个好像对吉寒特别有好感的年轻英俊的建筑师，还有随风而至令人迷醉的玫瑰花香。这一来，当他们到达林茨郊区的时候，就连吉寒都快暂时把这天下午发生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。
你觉得他会给我打电话吗？
吉寒向迪娜问起那个后者虚构的建筑师。
会的。
迪娜边说边感到沉重的负罪感再次压上心头。
我觉得他会。
当吉寒把车悄悄拐进内城附近的街道时，时间已是午夜过几分钟了。他们互相彬彬有礼地亲吻了对方的脸颊，就上楼回到各自的公寓。当迪娜进门的时候，看到黑暗中的一个剪影，一个体格健壮的男子身体僵直地坐在窗前，正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向外面窥视。在他脚边的地板上躺着一把 HK 9毫米手枪。
发现有什么不对头的吗？
没有，
克里斯托弗·凯勒说。
他没问题。
要不要我给你倒杯咖啡？
不用，我挺好。
我给你准备点吃的。
我自己带吃的来了。
过后谁来换你的班？
就目前的情况看，我只有自己一个人。
可你总得睡觉吧？
我受过特种兵训练。
凯勒注视着沉沉的黑暗。
我不需要睡眠。